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跟我十几年前的一次不成功有关系。那时候我刚到香港去读书，然后周末就会有机会跟同学一起到学校附近的郊野公园去爬山。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在山里面就经过一个道观嘛，那因为天很热，大家也知道香港的天气，然后就想进去休息一下。那不懂为什么，就是当时进去的时候觉得道观里都没有人，那我们就在里面随便的参观一下了。那经过某一个房间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透过窗户就看见里面，我们没有进房间啊，我们是透过窗户看见里面有一些道士用来祈福的用具，大家懂的，就是那些幡啊，那些符啊，或者是剑啊，那些铃铛啊，类似于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当时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这个就是大部分宗教的那个基本的精神，就是通过一些仪式我们来取悦上帝，我们来买通神明，我们来求得上帝的帮助。那当时呢，正好有一个香港同学就站在我旁边，他知道我是信主的，但很不幸的是呢，他虽然不信主，但是他对圣经的了解一点也不比我少。然后他就说，基督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呀？他说，约珥书你读过吧？那卷书在说什么呢？他说的不就是以色列人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灾难，然后就通过举行宗教仪式来祈求上帝帮助呢？然后上帝就帮助了他们嘛。那然后在那番话面前呢，我当时的表情就是这样的。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然无言以对，就是这样。不过我想安慰自己，不是我想安慰自己，就是平心而论，就算是现在，我还是觉得那个同学所说的这个话呢，是很难回答的。因为在结构上来说，约珥书确实呢，它可以分成这样三部分，就是说它的第一部分是蝗灾，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只是其中的很小一节，但是它从开始直到二章的十一节全部都是在记录一场巨大的灾难。然后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呢，是一个转折的部分，它讲的是你们要向上帝寻求帮助。然后从二章十八节直到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这样做，如果你们乖乖听话的话，上帝就会帮助你们，给你们各样的赐福。所以从表面上来看，约珥书好像真的就是一卷祈福的书，它在教我们什么呢？在巨大的灾难之中，我们如何可以寻求上帝的帮助？恐怕呢，在很多的信徒的心里面，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上帝难道不是我们的帮助者，不是我们的保护者吗？难道当我们处在困难和灾祸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或者不应该跟上帝求助吗？上帝当然是我们的帮助者和保护者，当然当我们处在困难和灾祸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应当也可以向上帝求助的。退一万步来讲，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懂得去向上帝求助，总好过我们去向观音、向佛祖、向太上老君、妈祖、观帝、黄大仙求助，对吗？或者我们懂得单单向上帝求助，也总好过我们一方面向上帝求助，然后一方面又去拜那个满天神佛、各路精灵。但是这个不是上帝要透过约珥书留给我们的教导。某种程度上来说，约珥书所教导的恰恰是一个跟这个相反的概念。约珥书说，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盯着外面，盯着那个问题本身，盯着上帝本身，看他有没有为我做什么，而是应该对内盯着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亏缺了上帝，看看我们跟他的关系有没有发生问题。所以约珥书它其实不是一卷祈福之书，而是一卷警告之书。先知之所以花了大量的笔墨去描述这场蝗灾，并不是因为这场灾难极其的严重，而是因为这场蝗灾所传递的那个警告，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今天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打开这一卷警告之书。第一，我们会去看一下说 上帝到底在警告什么。然后我们会试图去理解说，上帝发出这一个警告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在一个警告当中，上帝给以色列人所指明的出路在哪里。那么上帝到底警告什么呢？约珥书这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结构，就是他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在那里描述一场铺天盖地的蝗灾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的见过蝗灾，或者我们也很难去想象说那一场灾难的可怕程度，我们最多只是见过这个东西，对吧？蝗虫、蚂蚱我见过的，对不对？或者我们见过这个东西作为食物的蝗虫， OK， 我们有见过这个吗？
我在动物世界。
这是2016年俄罗斯南部发生蝗灾的时候的一张照片。这个天空当中密密麻麻的是什么？不是轰沙，是蝗虫。 OK， 那个公路上面那一小块飞起来的是什么？也不是风沙，那是蝗虫。 OK， 这张图片是今年8月底的时候发生在我国云南的一场蝗灾，当时现场拍下来的照片。这下应该比较清楚，大家看到空中全部都是好像是有翅膀的在飞的东西，这个就是蝗灾。或者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经文一样，在他们来之前田也是伊甸园一样的，可是当他们来了之后呢，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古籍上有时候记载蝗灾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们飞过来的时候整个的白昼就变成黑夜，然后呢他们所到之处草叶树叶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包括牲畜的毛全部吃光光，这就是蝗灾。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先知约珥用了这么大的篇幅所记载的真的只是一场蝗灾吗？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显示说那个毕图尔的儿子约珥他在为上帝做先知之前他是一个农学或者是昆虫学或者是史学的专家，对吧？他为什么对蝗灾有这么大的兴趣呢？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先知本人的研究方向了，这他只是在替上帝说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值得一问了，对吧？上帝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来继续一场蝗灾呢？如果大家手上是和合本圣经的话，那么大家在第二章开头的时候会见到上面有一个小标题，它写的是以蝗虫为耶和华日子的警告。那这个标题呢对我刚才的那个问题是一个可以得60分的回答，它回答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呢它的表述不够准确。没错，上帝就是借着先知的口去描述记载这场蝗灾，因为他要给以色列人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是蝗灾段落当中一再出现的提示。在1章15节先知哀叹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2章1节先知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2章11节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约珥先知很清楚地将眼前的灾难，不管它是真的一场蝗灾，还是像有人建议的那样，是以蝗灾为代表的一场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把这个灾难跟一个一听就很厉害的字眼联系在了一起，对吗？耶和华的日子。就算大家暂时还不知道这个 term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知道它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对不对？这不是你的日子、我的日子、英女王生日或者是佛祖诞辰，这是耶和华的日子，这是那个创天造地的独一真神的日子。我们如果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们很清楚的就会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量级的概念。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耶和华的日子呢？当然简单来说就是耶和华神所定下的最后审判的日子，也就是主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日子。其实这是整卷约珥书或者是所有的12先知书的一个主题。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这是在说什么？不是五旬节圣灵降下，而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地上的人会经历和目睹的一些奇异的状况。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经文说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将到，所以蝗虫呢，蝗灾呢，它只是预表，而不是真的在描述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它其实相当于电影的预告片，对吧？就是让我们小小的去感受一下，稍微搭搭味道，对吧？上帝第二点是，上帝并没有特地的制造一场蝗灾去警告以色列人。他所做的是什么？他只是暂时的撤掉了他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听任蝗灾就像伤害其他的民族那样去伤害以色列人，好叫那些以色列人明白，不在上帝的保护之下，不在和上帝的圣约之中，他们就将落入怎样的光景之下。不过呢，准确的来说，约珥所警告的并不是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其实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知道会有最后的审判，这就好像是每一个学生都会知道，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最后的考核，或者很多机构也会对自己的员工有一个周期性的评估嘛。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觉得期末考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我相信你不代表所有人。是不是所有的雇员都会担心月末或者是年末的考评呢？我觉得不是啊。对那些学霸和那些优秀员工来说，是绝对不会将考评当作是世界末日的，对不对？所以也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会将最后的审判视为世界末日的。所以我们去问老师，会用期末考试去提醒哪些学生要努力学习呢？老板会用阶段性的评估去提醒他的哪些员工要好好工作呢？上帝描述那个巨大的灾难是在警告哪些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得很清楚，到了最后的日子，人是有两种结局的，凡遵行他旨意，他所喜悦的就得到祝福和永生，凡偏行己路，他所愤怒的就被咒诅永死。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的这两段经文相信大家都是熟悉的。所以约珥书的蝗灾所指向的并不是在末日会有审判，而是说在末日的审判当中会有人落到神的咒诅之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先知约珥说话的对象，以色列人。二章十七节说得很清楚，这些人被叫做你的百姓，这些人被叫做你的产业，所以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先知以这个蝗灾去警告的不是那些跟上帝没有关系，从来都不知道上帝是谁，不知道上帝心意是什么的那些人。他警告他们说，你们会在末日的审判当中，会因为自己的罪落到被神弃绝的境地当中去。先知所警告的是那些上帝的子民，那些被上帝所拣选的，与上帝有约，领受了律法，并且也亲身体验了上帝的恩典的那些人。先知跟他们说，你们当中的人，有些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会落入到被上帝弃绝的境地当中去。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也是一个天大的危机，不是吗？这些一直都以为自己跟上帝有特殊关系的人，到了最后，到了那个最最关键的时候，上帝却有可能跟他们说什么？我跟你没有关系，你不是属于我的，我不认识你。主耶稣也曾发出过同样的警告，不是吗？这就是约珥的蝗灾所揭示的真正的危机。第二，我们来看上帝为什么要这么警告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以色列人有可能在末后的审判当中落入到被咒诅的那个境地当中去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吗？ 好像不是，对吗？那个时候人子还没有降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是不可能对以色列人提出这个要求的。约珥书对这个原因的解释其实并不特别的明显，但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重要，这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对当时的听众来说，他们已经太清楚，他们完全心知肚明，先知发出这个警告，那个原因是什么。既然约珥书本身没有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心知肚明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假问题。以色列人他不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他们的圣经当中，我们今天所说的十二卷小先知书是一卷书，叫做十二。而约珥呢，他只是这十二这卷书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段落。那如果是一卷书的话，那么很显然的有一些共享的信息，比如说以色列人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没有必要在全书的每一个部分都一再一再的去重复。所以约珥之所以不必特别的去交代上帝警告以色列人的原因是什么，那正是因为在十二先知书的其他部分已经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我们没有时间去逐一的检视其他的十一卷的小先知书，我们只看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卷，何西阿书和马拉基书。十二先知书呢，是以何西阿书开始，以马拉基书结束的。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这一头一尾的两卷书为整部的十二先知书奠定了一个框架，定下了一个基调。那么这两卷书是如何描述以色列人的呢？简单来说，何西阿书所指责的就是以色列人敬拜别神。这我只是从何西阿书当中随机拿出来的一段，大家如果去读的话，到处都是类似这样的指责，你们敬拜别神。然后马拉基书指责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的敬拜是徒具形式的，是有口无心的。其实这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并不是仅仅只有耶和华神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当他们在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就不可能是全心全意的，这样的话他们的敬拜就很有可能沦为一个形式上的东西。从表面上看他们什么都做了，然而你去审查他们的内心，他们其实可能什么都没有做。如果要给这个硬币起一个名字的话，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称这个硬币为心有别属。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心扔在了别的地方，不属于，或者至少是不完全属于上帝。其实在约珥书当中也有一些细节是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看法的。在二章的十二节，上帝说你们要一心归向我， Return to me with all your heart。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现在没有全心的归向上帝。在二章的十三节，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撕裂衣服是什么，以色列人表达他们悲伤的那个情绪的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对不对？他们只要一伤感就把自己的外衣给撕了啊，不撕内衣，只是撕外衣啊，把外衣给撕了。但是上帝说什么？不要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不重要，形式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的心里面真的要悲伤痛悔，要醒悟到自己三心二意有口无心的对待上帝是何等严重的罪，并且真诚的迅速的加以改正。第三，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对吗？在约珥书的灾难当中，上帝指明的出路在哪里？约珥书的这个灾难，我们刚才说了，他所预警的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称之为致命危机的东西。以色列人啊，你们是否知道 你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到了那个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呢？你们的心不在上帝那里，你们以为上帝不知道吗？以色列人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上帝看重这段关系，所以他在这段关系完全破裂无可挽回之前，他发出了警告，其目的当然就是期望以色列人回转。经文一再提到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就是说那个末日的审判还没有到，所以不管以色列人现在有多糟糕，因着上帝的怜悯，他们还可以再抢救一下。那么他们至少是还有机会在那个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去挽回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去全新的归向神。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做呢？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就是上帝所指明的出路。我们不要刻板的去看待这些建议，以为上帝所建议的是什么，就是叫以色列人聚集吹角祷告禁食哀哭。不是，上帝所要求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行动，他要的是在这些具体的行动的背后那个心态的扭转。应当如何才能够全心的归向上帝呢？在约珥书当中，先知所指出的至少有：第一，要归罪自己；第二，归望末世；第三，归入群体。首先，在约珥书所提出的归心向神的这个建议当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期望以色列人认罪悔改。对于上帝的子民而言，他们在和上帝的关系当中不够专心。其实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在哪一个环境底下，都是严重的罪，因为他直接违反了神的诫命。摩西律法的第一条是什么？相信大家都知道，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主耶稣说，归根到底神的律法只有两条，而第一条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对上帝不够专心，这不是类似于学生上课没有专心听讲那种边缘性的问题。虽然很多学校都把这一条上课要专心听讲写在那个校规当中，但是其实很少真的有学校去拿这一条去考评学生的，对吧？不然的话本人就不可能小学毕业了。所以对，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对上帝不够专心，不论他的具体表现是他同时在敬拜别的神，还是他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不够专心，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圣经常常用的是在婚姻当中的不忠来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我们都可以想象的。在一段的婚姻关系当中，如果出现了不忠和背叛的话，对这段关系是一个致命的伤害。所以以色列人若想重新回到和上帝的美好关系当中，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识到自己已经犯了这样的过错，并且痛彻心扉的想要改正。二章十二节所提到的禁食哭泣悲哀，二章十三节所说的撕裂心肠，都是这种真心悔改的表现。我们千万不要将禁食哭泣悲哀这些理解成为一个祈福的仪式，就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不吃饭，我们就要哭一下，我们就要脸有菜色，然后恳求上帝怎么样帮我们把这个灾难拿走。约珥书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它不是这个意思，不然的话十三节就不会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这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在形式上做什么，他要看到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是不是真的愿意为自己做错的那些事情而后悔。在这样的忧伤痛悔当中，你也许会进食，会哀哭，那是你的自然反应。我们很多人也会怎么样，当你非常非常难过伤心的时候，我就不想吃饭了，可能我就自然而然的眼泪就会流下来了。但是归根到底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进食，你有没有哀哭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吗？当我们真的懂得归罪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打开了全心归向上帝的那扇门。在全心归向上帝的路上面，先知所提出的第二点的要求可以被称之为归望末世，就是把我们的眼睛盯在那个最后的时刻，耶和华的日子，从那里出发去筹划我们的现在。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书当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作为一个警告的铺垫，它实际上也是先知想要推动的他的听众在心态上必须做的一个扭转。上帝他一定是明白的，如果我们将眼光都聚集在今生的各种事情上面，我们就很难对他专心，或者即使我们曾经有过，也会渐渐地失去这样的专心。反之，如果我们心中所始终在意的都是那在将来的事情的话，我们就能够比较能够保持住对那个上帝的热忱和专心。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在乎末世，或者不完全相信主随时可能再回来的话，他其实就不会有动力去为那些将要到来的事情做准备，我们就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有紧迫感，我们也就不会对将那个得救的消息传出去有负担感。其结果就是，我们不是不知道读经祷告是有益的，不是不知道我们应该去参加崇拜和团契，不是不知道自己有责任去传递福音，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以色列人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律法要求他们专心的敬拜上帝，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专心。因为如果末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的话，那么违反律法将要带来的那个永远的死亡对他们来说也就变得不再真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全心的归向上帝，就是因为我们太现实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现在，而不是将来。但是上帝所希望我们首先看到的却恰恰是将来，而不是现在。在二章的12-17节当中，有两个细节是指向这一点的。15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如果我们同意这句话是对2章1节的一个重复的话，那么很显然的，吹角这个行动就是在提醒以色列人末世将临。因为2章1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2章16节在提到要招聚众人聚会的时候，先知说，你们要招聚老人，聚集孩子和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其实这4种人都是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参加宗教聚会的人，但是现在先知所要求的是什么？就是连这些人你们也要叫来。那么这种彻底的聚集意味着什么呢？它传递出的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一个这件事情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重要，不管你是年老体衰，还是年幼无知，还是新婚燕尔，比所有这些事情都更加重要的事情，你们要聚集在这里。我相信只有真正意识到末世将临，人才会有这样的紧迫感。最后，为着全心归向上帝，我们还必须归入群体之中。留意在2章12-17节当中，上帝一直说的是你们要如何如何。12节，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15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也就是说， 上帝是在对以色列人这个群体，而不是对某一两个以色列人说话。这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忽略的一点，因为我们是在个人主义的文化底下长大的，这种文化已经影响了我们去阅读理解上帝话语的那个出发点。比如说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通常喜欢问的问题是什么？上帝今天要对我说什么呢？对不起，请原谅我这么说，可能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问题是，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呢？只有回到群体当中，我们才能够重建和修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这样做的这个努力才回到了一个正确的出发点上。我们通常以为基督徒是一个个体性的身份，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我个人和上帝的关系。马丁路德说的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跟上帝沟通。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单独和上帝沟通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以什么样的身份和上帝沟通呢？不是以我张三的身份，也不是以我爸是李刚的身份，而是以我是上帝子民当中的一员的身份。不论我是谁，我都是在以群体的一份子，代表群体在和上帝沟通。大家还记得主耶稣是怎么教导我们祷告吗？主祷文的第一句话就奠定了我们跟上帝沟通的那个起点。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在天上的父。就像二章十七节那个祭司的哭泣一样的，二章十七节的这个是他个人的祷告吗？不是的，这是聚集在一起的全体以色列人的祷告。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不论是为着某一个个人的，还是为着一个群体的，在本质上都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有祷告会？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祷告呢？不是因为人多力量大，然后集体祷告就更加灵一点，而是因为那本来就是基督徒祷告的样子。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聚集在一起祷告，无论是为什么样的原因，这都是我们应该所具有的祷告的样式。上帝的子民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所以他所拣选的不是你或我，而是我们。上帝所建立的不是一百个一千个义人，而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为什么互称为肢体啊？是因为我们谁离开了谁都是不完整的，对吗？都是残肢断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以我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为基础的，离开群体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出现了偏差。不愿意参加聚会或者是团契的话，就意味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发生了动摇，或者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最后，不难理解的是，离开了群体，我们也就可能在偏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就像先知所说的那样，对偏离的人来说，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群体当中。只有在群体当中，人才有可能全心的归向上帝。所以现在让我们来问这个问题：谁是以色列人？今天谁是以色列人呢？没错，就是我们这一群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得到了与神立约的子民的身份。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明白先知约珥的启示，也是上帝在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就像一章三节所说的那样，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我们就是那个子、那个孙、那个后代。 耶和华的日子将到，我们今天在不在这样的警告之下？从相信耶稣基督的那天开始，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主一定会再来，虽然不知道是何时，但一定会有那个幕后的审判。但是容许我再说一遍，这个信息本身并不是警告，这就好像只有对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他的老师才会对他吼叫说，你再不认真读书，期末就要挂科了。耶和华的日子将到，这个警告要推动的是我们去反省自己和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对吧？明天有100万只蝗虫朝我扑过来怎么办？他所期望的不是我们要躲在教会里面天天在那里进食哭泣悲哀撕裂衣服，上帝是期望借着那个幕后的征兆来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真的在上帝这里吗？我们的心真的完全属于上帝吗？还是我们其实跟约珥时代的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明明知道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是与上帝有约的子民，明明知道诫命的第一条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心却不完全属于我们的上帝。上帝对我们而言是否只是那个平行时空下的爱情？进入教会我们就爱上帝，离开教会我们就爱世界，或者只是我们在堪培拉的空虚寂寞冷的日子当中的一个漂亮温暖的点缀？我们挂念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吗？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好东西，对啊，金钱地位财富海滩赌场，我们喜欢吗？然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上帝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四大皆空，叫我们不要去努力工作，不要去爱自己的家人，不要去享受生活。上帝的问题是，你看重这些胜于看重我吗？当我们拿时间出来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否仍然记挂着上帝以外的事情呢？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是来见上帝的，还是来见我们的老朋友的？我们赞美听到是因为我享受这个过程，还是因为不论怎么样我都要来敬拜上帝，我都要来赞美上帝，我都要去聆听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专心吗？我们读经会不会读着读着就困了，或者是一章还没有读完我已经刷了3遍微信？我们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除了替我和我家祈求之外就没有别的话可说？在团契在崇拜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想着说，哎，那个后院的草好像要剪了，那个 Brenda Miller 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家老二一个学位呢？坎培拉楼市明年是不是要继续下跌呀？老板周五的那个 email 我怎么回才比较得体一些呢？还是遇到了那个猪队友，我的小组作业怎么办？上帝允许我们将这些事情统统带到他的面前来，但是我们能够带到上帝面前来的就只有这些事情吗？以色列人啊，你们的心在哪里？基督徒人人都应该服侍上帝，当我们在神家中侍奉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是上帝本身吗？我们的侍奉是要让别人看见我们，还是要让别人看见上帝？我们在服侍中所追求的是上帝国度的彰显，还是那些我们在别处在这个世界上所没有赚到的那些东西，尊重权力成就感？我们是否明白我们服侍的对象虽然是人，但其实却是神？因为耶和华说，因为耶稣说，你们为我这些弟兄最小的一个所做的，就是为我做的。上帝看重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替他做了什么，而是当你在做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原谅我这样问大家，我们的心真的全然属于上帝吗？如果不是，愿意约珥书今天对你们说话，愿意约珥书可以指教你们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就是学会去归顺自己，归望末世，归入群体。这三件事情都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它仍然是可以做到的，仍然是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加以操练的。当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首先来问自己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到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而不要总是习惯性的把眼光盯在别人的身上，甚至盯在上帝的身上，都是你不好。我们可以在工作、学习、生活的环境当中留下一些上帝的记号，简短的一两句经文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那些触手可及的那些有温度、有形状、有气味的诱惑的时候，回头看看这些记号，让他们提醒我们，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将来才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最真实的东西。请珍惜你的弟兄姐妹，珍惜每一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机会，而不要将崇拜、团契、私下的聚会或者是电话和讯息的联络都看作是额外的不必要的负担。如果我们看重自己得救的身份，我们就应该看重这些相聚，因为只有在相聚当中，我们才能够成为那个真正和上帝有关的人。归罪自己，归望末世，归入群体。不是说我们做到了这些就算是全心归向上帝了，但是当我们或多或少做到了这么一些些的时候，上帝起码知道说我们的心柔和谦卑，我们已经向他打开了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其的幸运，能够被你所创造，又蒙您的拣选，成为属您的子民。您在自然和历史当中显明自己，差遣先知和使徒为我们记下您的话语，又差遣您的儿子道成肉身。在这一切丰富的启示当中，您愿意我们知道并且始终相信，您就是那位怜悯我们、饶恕我们、教训我们、成全我们的上主。不论是我们在归向您的之前或者之后，这都是我们不配的恩典。求您使我们省察自己的过犯，求您使我们在即使已经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变成了您的儿女的以后，仍然时时看到自己的不完全。求您警醒我们，要是我们的心不在你那里，基督徒的名号并不能使我们得救。我们一切的指望不在于我们是谁，不在于我们曾经做过什么，而单单在于您的心意如何。求您坚固我们，当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帮助我们抵挡那恶者，借着归罪自己、归望末世和归入群体，一心的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